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。在这个节目当中，我们跟大家分享丰富的天文话题。在本次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要带来的一样是在太空探索的部分哦。最近呢，有一些新的进展，尤其呢，在月球上面是特别的热闹哦。今天呢，吴福和老师就要来跟我们分享这一块，邀请到吴老师，老师好。
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
老师今天要带我们来看月球上面的任务。
是，
月球可以说是我们进入太空非常重要的一个门户哦。当然呢，对于太空科技发展呢已经有基础的一些国家呢，一定对月球都是非常有兴趣的。
是，没错，像日本前阵子就成为全世界第五个探测器登陆月球的一个国家。
嗯，
现在要往月球去啊，真的是如火如荼啊。
嗯，
当然要往月球去，对月球一定要很了解嘛。那从月球上采样回地球显得很重要，因为你要了解月球嘛。那对月球里面的一些物理特性啊、物质成分啊都要非常的了解。
是，
但是有一个麻烦的地方，就是月球永远以同样一面向着地球。
嗯，
月球我们从地球上看就是看到月球同一面，你永远看不到后面去。
嗯，
那我们习惯上哦，把地球上看得到月球那一面叫做正面，
嗯，
看不到那一面叫背面。
对，从地球人的角度来看啦，
没错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在称呼月球正面跟背面，都是以我们习惯上来称呼嘛。
是。
那如果有探测器上了月球背面，你一样啊，那个通讯就断掉了。所以月球背面呢，从古至今就有很多的传说、啊、尤其是现在啊，外星人盛行啊，我们外星生命住在后面啊。
对，
有什么什么、
欸？你这样讲，我想到有一集哆啦 A 梦，我们家小朋友超喜欢的，他就是叫月球探测器，然后就是长着兔耳朵的外星人住在月球背面，而且还用防护罩罩起来，就是就算你飞过去了，你也看不到，是隐形防护罩，很好看这一集。
就是发挥想象空间，就这样，因为反正看不到嘛，
对，
上面有什么，有什么设施，有什么生物，大概就随便你想了、啊，就这样子。
是，
所以啊，人类就是因为这样子，人类到目前为止、啊、曾经上月球采样了十次，
嗯，
美国六次，前苏联有三次，中国大陆一次，一共十次。
嗯，
那他们采样的地点哦。全部落在月球的正面。
嗯，
不过啊，今年开始有个国家要到月球的背面去采样。
嗯，
那就是中国大陆。
嗯，
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啊，对月球的探测哦，它现在火星上还好，还落后美国一大段。哇，那月球的探测真的是如火如荼啊，
迎头赶上喽。
对，所以使得美国太空总署啊就非常紧张。
嗯，
那刚刚有提到嘛。你的探测器上了月球背面，你根本就是断讯了，收不到讯号。
对，
他们就做了一些中继卫星了。
对，这个很聪明哎、
欸，
就用跳板的方式把那个讯号传回来。
没错啊，那这个中国国家航天局、啊、准备就在今年的五月，2024年的五月，他们准备要发射嫦娥六号，
嗯，
然后要到月球的背面有个地方叫做。埃特肯盆地那个地方去采样，
是。
那他们这次采样准备采2公斤、2000公克的月球背面的样本回来。
嗯，
其实科学家啊，长期以来都认为月球的背面啊，整体上比月球正面更为古老。
哦，
所以他们认为啊，这个区域啊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。
嗯，
所以这次采样啊，他们要一系列的非常有系统性的。对月球背面呢、啊、做一个长期的研究，对月球背面的土壤进行结构上的分析，了解它里面的物理特性啊，还有物质的组成啊。
嗯，
那月球正面因为采样了十次，啊，也探测了很久嘛，所以你从岩石上的构造大概就知道，哎，月球正面的年纪估起来大概多少？那月球背面从来没去过啊，但是有探测器绕过，1959年。前苏联的月球三号先绕过去，那陆续的就有探测船经过。那经过的时候，他们要带一些仪器分析嘛，分析出来的结果显现，应该是月球背面第十年代，有可能比月球正面还要古老。
嗯，
所以科学家就对月球的背面非常的有兴趣。 那刚刚我们也谈过，中国大陆的国家航天局，它发射嫦娥6号上月球背面，要联系嘛，要收得到讯号嘛，所以他们准备要发射中继卫星。
嗯，
今年2024年的三月，就今年的三月啊，中国国家航天局要发射鹊桥2号当中继卫星，作为通讯使用。
嗯，
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，2018年。中国国家航天局曾经发射的鹊桥一号，2018年的5月21号，那这个鹊桥一号它就放在 L2 点，就在拉格朗日第二点，我们称它为 L2 点、啊
嗯、
那它这个中继卫星 是给嫦娥4号用的，嫦娥4号是在2018年的12月8号发射的，那它一样降落在月球背面，就也是艾特肯盆地。
嗯，
埃特肯盆地啊，它位于南极的附近，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撞击坑，除了是月球的最大撞击坑以外，也是太阳系里面数一数二的大撞击坑之一啊。
嗯，
它的直径大约有2500公里。那这个撞击坑啊，科学家就发现，因为啊，它小部分在正面，大部分在背面，所以啊，太阳啊有一些地方是照不到的，所以它这里有水冰。纯水的含量非常高、
嗯、
那以后大家上月球以后希望能够有水，人要呼吸要喝水，是氢跟氧、啊、那你把它解离以后可以得到氧、啊、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、
嗯、
在这里既然找到了这个东西，变成人类要上月球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，所以你看哦，很多太空发展先进的国家上月球目前为止大概都选这个地方，埃特肯盆地。
嗯，
那嫦娥6号本身它是中国探月工程第四期的一个探测器，探月工程的第四期规划的嫦娥6号、嫦娥7号跟嫦娥8号，那嫦娥6号是准备到月球背面去采样然后送回地球、
嗯、
那嫦娥7号它准备在2026年发射，会在月球的南极降落，它最主要是要在南极上找到大量的水，真正有水的地方要找这个。
嗯，
接下来就嫦娥8号，嫦娥8号再隔两年2028年发射，那这个一发射以后它准备跟嫦娥7号它们互相组成科研站的一个基本模式，所以中国大陆准备在月球上建立一个科学基地、
嗯、
所以你看它的野心呢、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大。
嗯，
那在地球上为什么永远看不到月球背面，各位仔细来看一下，月球它是地球的卫星，距离地球大概平均38万公里，非常近了。那月球的质量大概 7.35×10^22 次方公斤、
嗯、
而地球质量它是 5.97×10^24 次方公斤，所以你看这个质量就差很多，所以啊，在地球上就有强大的引力啊干扰着月球，所以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引力相互作用下产生的潮汐锁定，
嗯，
就使得月球的自转和公转地球的周期是一样，月球自己会自转，它会绕着地球公转，那变成因为潮汐锁定，所以它月球的自转周期跟绕着地球的公转周期一模一样，27.32166天、
哦、
就使得我们在地球上永远看不到月球那一面、
嗯、
所以就产生了很多想象力，什么东西住在那里，什么生物住在那里啊？哇，这个实在是
科幻小说的题材
对、那这一次、啊、嫦娥6号它登陆了埃特肯盆地、啊
嗯、
它是1959年的时候前苏联曾经发射月球3号探测器，然后就绕过月球背面，
嗯，
拍到了这个盆地，所以人类第一次看到这个盆地是在1959年。那这个盆地啊，可以说是什么？不要说月球了，就整个太阳系里面非常大的一个撞击盆地啊。那它的直径啊，刚刚有讲过，大概2500公里左右啊。它的深度啊，达到13公里耶。
哇！
然后它的高低落差可以来到16.1公里耶，
嗯，
有些地方可能比较高嘛，有些地方可能很深，你知道吗？
嗯，
啊，所以它的最大落差可以来到16.1公里，
嗯，
那大概位于南纬的53度，西经 169度的地方，
是，
所以它很靠近南极那个地方。那现在科学家估计啊，埃特肯盆地是在很久前的一次撞击，大概离现在大概42亿到43亿年前的一次大撞击，
嗯，
那形成了这个撞击坑，所以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撞击坑。那这个大撞击坑里面当然有大大小小的小撞击坑啊。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，就是嫦娥四号它降落在埃特肯盆地里面的一个什么冯卡门撞击坑啊，所以它里面还有大大小小的撞击坑啊。
哦，那在探月工程之后，中国在月球上还有什么样的计划要进行呢？
中国的探月工程啊，其实它是一个有长远计划而且野心很大的一个探月工程啊。有时候我们要知己知彼啊，了解一下它整个过程啊。2004年1月23号那个1月23自由日那一天啊，
嗯，
当时候啊，中国的国务院的总理叫温家宝嘛，他就正式批准成立嫦娥工程，对月球探测的整个工程哦。那嫦娥工程啊，它一共分成三大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无人月球探测船，
嗯，
第二个阶段载人登月，第三个阶段是要在月球上建立基地，所以啊，他们把它叫做探，要探测嘛，无人探测，登有人要登陆第二期，然后第三步骤是住，也就是说要建立科研基地，所以它的嫦娥工程一共分成三大步，他们叫做大三步，
嗯，
探、登、住，
嗯，
那这个嫦娥工程里面哦，第一个部分叫做探嘛，
对，
现在他们在进行的就是探的部分，叫做探月工程。分成绕、落、回，现在延长的一个计划叫做勘，勘察的勘。
哦，
那目前为止啊，嫦娥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五号一直到五号，他们是第一个部分，第一大部的部分叫探，所以他们叫探月工程。那这个探月工程里面又分成几个步骤，第一个叫绕，嫦娥一号跟嫦娥二号去了以后绕回来。啊，也没有降落就绕回来。那第二期工程叫做落，它是嫦娥三号跟嫦娥四号。第三期工程叫做回，它是嫦娥五号采样回来。这三个阶段过程以后，他们叫小三步。
嗯，
小三步完成以后啊，执行一个第四小步，他们叫勘，勘察的勘。那今年要执行的这个探测器叫嫦娥六号。
嗯。
刚刚讲的这个探月工程、啊、分为绕、落、回、勘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期工程叫绕嘛，2007年10月20号发射的嫦娥一号，然后绕月探测成功。2009年的3月1号就让它撞向了丰饶海，这是嫦娥一号。隔了将近三年，2010年的10月1号就是中国国庆日那一天啊，他们发射了嫦娥二号。那嫦娥二号除了探测月球以外啊，他还前往拉格朗日第二点 L2 点，后来就离开了。离开以后就去观测一个小行星，叫4179小行星。那现在啊，已经绕着太阳在运行，大概2029年会回到地球的附近。这是第一期的绕啊，探月工程第一期的绕。探月工程的第二期叫落。中国航天局啊，在2013年的时候12月2号发射了嫦娥3号，带着月球车叫做玉兔号。
嗯，
2013年2月14号的时候就成功降落在渔海的西北部的一个地方叫红湾。那红湾这个地方降落点啊，在2016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啊就把它命名叫广寒宫，就是有能力者就有发言权了。
嗯，
那嫦娥三号所带的这个月球车玉兔号啊，在月球上工作了972天。那后来到了2018年5月20号，发射了鹊桥号，作为嫦娥四号的终极卫星，停留在 L2 点。那2018年的12月8号的时候啊，他就发射了嫦娥四号。2019年1月3号。嫦娥四号就成功降落在月球背面的 我们刚谈过了，南极附近的埃特肯盆地的冯卡门撞击坑。
嗯，
冯卡门他是匈牙利裔的美籍工程师，其实啊，他是中国太空计划的创始人。钱学森当初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他的博士班的指导教授啊，
嗯，
我们把太空跟大气层分隔的一条线，我们就把它叫做卡门线，是他制定的。从地球的表面到天空大概100公里的地方，这个100公里以内我们叫大气层，100公里以外我们叫做外太空。地表到太空的100公里这一条线啊，我们就把它叫做卡门线。
嗯，
所以啊，嫦娥四号它也是在弱的阶段。那太阳工程的第三个阶段我们叫回，2020年的11月24号啊，中国国家航天局它就发射了嫦娥五号，然后就在2020年的12月1号降落在风暴洋的尼姆克山以北的那个区域啊。后来中国就把这个区域叫做天船基地啊。那这次就带了1731公克的月球样本回来嘛，
嗯，
他是在2020年的12月17号成功的返回地球。那整个探月工程里面绕落回都完成以后，他们就接着进行第四期的，有一点就是延伸了、啊、第四期工程，他们叫勘，勘察的勘，它是综合性探测、啊、它分成三次探测，就刚刚我们讲的，就今年2024年5月，他准备要发射嫦娥六号，
嗯，
然后预计2026年要发射嫦娥七号，2028年的时候他发射嫦娥八号。那这个勘里面呢、啊，除了要到月球的背面去采样以外啊，它的嫦娥七号跟八号，嫦娥七号要找水，嫦娥八号下去以后要跟嫦娥七号结合，初步的科学基地要在那边形成。那到目前为止，他们只执行了碳的部分，整个嫦娥工程的灯跟柱它还没有执行，所以你看啊、哦，它整个计划是非常严密的，而且野心非常大的，怪不得美国太空总署讲真的也非常紧张啊，有一个太空发展的一个什么新的霸主、啊、跟它竞争啊。
嗯，
那从月球上采样回地球的国家跟数量、啊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，到目前为止就刚讲了三个国家，
是
一共有10次，这个三个国家就是美国、前苏联还有中国大陆。
嗯，
那美国、啊、就从1969年的阿波罗11号开始，经过了阿波罗12号、13号，因为没有成功失败了，阿波罗14号、阿波罗15号、阿波罗16号、阿波罗17号，一共6次，他就从月球的正面采了382公斤的月球陨石回来。那第二个国家就前苏联，他从1970年的月球16号，后来月球20号，还有月球24号，他一共3次，不过带回来的数量真的不多，加一加只有0.38公斤而已。
嗯，
那第三个国家就中国大陆，那中国大陆就在2020年的时候，嫦娥五号，然后从月球的正面带回了1.731公斤的月球样品回来，而且这一次的样品是从来没有人采样过的，而且从它的地质成分来分析，是比他们以前采样过的9次啊还要年轻，因为都不一样嘛，所以就很有研究的价值。所以美国太空总署啊，发现很多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跟中国大陆互相交换一些科学的成果，他们也很紧张啊。所以美国太空总署就是希望能够打破沃尔夫条款，沃尔夫条款就是禁止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科学之间的联系嘛。
嗯，
然后想取得嫦娥五号所采取的样品。那当然7年5月啊，中国将要发射嫦娥六号到月球的背面去采样，如果真的一切顺利的话，这是人类上月球的第11次采样，而且也是第一次到月球背面采样回来的探测。
嗯，
所以这次探测啊，我相信啊，全世界一定是睁大眼睛在看，因为它非常重要。
嗯，
如果能成功，而且人类要上月球啊， 那真的又往前跨了一大步。
是，
所以啊，我们就把这个消息啊跟各位分享一下。
好的，我们就期待后续的一个发展咯。今天一样谢谢老师带来精彩的分享，丰富的内容，谢谢老师。
谢谢，谢谢大家。